弟兄姐妹早安，请代表市中心福音堂的弟兄姐妹向各位问安，愿主祝福你们，赐你们平安。那我们在开始的时候再一次低头，我们来做祷告。天父，我们这时候来到面前献上感恩，因为自古到今是你自己来寻找人，你也是你自己向人彰显你自己的荣美，你的本性，也让我们在生活当中各在层面当中来经历到认识你。当年在上以色列人你是如此，今天也是这样子。那求主的灵帮助我们，在今天当我们思考以色列人的经历的你的生命路程上面，成为一面的镜子，让我们反省自己，向你感恩，向你警醒。愿你的灵今天也赐给我们那个谦卑的心，能够渴慕主的心，能够细心去接受，去诚实的回应。也求天父帮助你的仆人，能够在这时刻能够衷心的把你的话语来分享出来，祷告奉你的儿子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好，我们的上次我也在弟兄姐妹当中分享过生命记的生命信息，那么他有提过，就是生命记的前面的三章是摩西向新的一代的以色列人重塑他们那个过去那个悲痛的历史。我们上次提到他们的先祖因为无心的心眼，选择对上帝的爱护视而不见，把真理扭曲，被违背上帝的命令，进入了迦南，拒绝进入迦南地，反过来更加用怨言把迦南美地他们称为是坟墓，看就当作坟墓。他们如此的健忘，将他们神一直在他们埃及地如何当带领出来供应他们的需要，一切的福气都忘记了。遇到面问题的时候，神的恩典是不在我们的脑袋里面，上帝就发誓，就说那一代的20岁以上的男丁都没有一个能够进入迦南地区。对整个以色列民来说，因为拒绝了上帝的命令，上帝就向他们发怒，就不把迦南地交给他们，他们只可以转回从红海那来的路回去，又从原路退回去，就到了荒野。圣经告诉我们，他在西尔山绕行了许多日啊，第二章第一节，许多日绕行。其实许多日呢，是一个典型的淡化的笔法。实在呢，当我们看到他是在西尔山走了38年，都来一个村一个村，都来都去，都38年。38年可以等于呢，就是13870天，蛮长的日子哈。那个38年的日子，在这个38年当中，他们没有往前向着应许地靠近一步，成千上万的不幸的人，就按据神所说的，一个个被抬进坟墓里面。每一次我们可以想象，如果我们当天在他们当中的时候，每一次他们的双眼就提醒到人，上帝对人听命的态度，远比我们嘴唇的话更重要的。 今天我们会从今天的故事当中认识到神的永不改变 的本性，包括神上帝是蛮有怜悯的，上帝也是有宽容的，上帝是公义的，上帝是蛮有大有能力的，而且上帝是至高无上的。这从这五点来看，那我先从第一到第三节来看，上帝是蛮有怜悯的。我们看到在第三节开始的时候，就说上帝就对摩西说，你们绕这山的日子够了啊，奇妙啊，够了。够了这句话呢，是整句话里面最重要的两个字，够了。够了呢，就是表示呢，无论上帝在我们身上，在当他们身上的管教有多么艰难，总是呢轻于我们当该受的，对不对？那我们来回头的时候，我们受神的管教，但是神从来是够了，他从远不让我们完全承受所有的惩罚的。所以呢，在诗篇103篇第十节，诗人说，他没有按着我们罪过待我们，也没有遭着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这是对不对？我想有很多人，我们每个人都要低头啊，点头啊。真的，上帝没有按着我们的罪来报应我们啊，这个就是上帝不改变的本性的第一点。上帝他的管教常常有怜悯的背后，他怜悯，上帝管教不会持久到永远的管教，但是管教是对我们他所爱的他的儿女们，他是必须要的，不仅是为着让那些犯错的人他们悔改，让他们学习从今以后回头过一个神所喜悦的生活，也让他们的儿女，让周围的人将来不会轻看罪那种严重性。我们许多时候看到别人受到那个患难的时候，若是我们就想，如果这是因为跟他的罪有问题的时候，我们自己心也是很自我那个，特别那段日子特别圣洁啊，那我们就很警惕自己的。这个是神的管教。人生我们在好像以色列人，他们因为这样子的时候，余下的38年这个漂流的岁，在旷野漂流的岁月里面，无论的管教多痛苦，有多长，重要是什么呢？只要他们能够，智慧姐说，只要这些的管教能使到我们从中是受那个生命的功课，生命的教训，使到我们心意回转，成为一个敬畏上帝的人，对神有新的看见，对神一个敬畏有新的增加，这样子的管教是没有亏损的，是好的。这个不单单是旧约找到，新约告诉我们是真实的痛苦，但是我们知道第二个一个日子会过去的，直到我们心中去的问题能够处理。第二点呢，我们还有跟着，所以这个管教呢还有告诉我们什么呢？在希伯来书的作者提醒到我们要将过去一切的过失、痛苦的经验、容易缠绕我们的重担，我们要把它放下来。当神管教了我们以后的目的，就是我们要放下那些不讨神喜悦的事情，我们就要学习全心忍耐的与别的信徒一同来奔跑那摆在我们前途的路程。我们跑的时候，我们的目标一定要注目那个为我们创始成终的主耶稣， 因为他在我们一生当中，他就所所爱的一个宝石，他都要宝玉都要雕琢的，不雕琢出来的宝玉，自己只是一块石头，但是雕琢出来就是一个美丽的玉石。神就是在我们当中是宝贝，他一定要雕琢的，所以这个是神的在我们当中的怜悯，不要让我们就是 自我放弃自己。第二点呢，我们看到上帝是宽容的，就是 在第七节，在第七节那里，摩西说，因为耶和华你的上帝在你们手里所办的事，一切事情上都祝福了你们，你们走过这大旷野，他都知道啊，晓不晓得？这知道，这四十年耶和华你的上帝常与你们同在，故此你一无所缺。这是奇妙啊！你知道他们四十年，他什么知道啊？他有一个仪表让我们看到，白天有云，晚上有光，就看着下面他的孩子们。而且每一次走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上帝就在我们前面走，为他的子民找到可安息的地方。所以他大小事情他都知道的，就是说，在这一段的岁月的里面，在你的人生的岁月里面，上帝都一直在照顾他们，也照顾我们。他们虽然得罪上帝，他仍然在他的生活里面的细节上都帮助他们的，这是爱的爱，上帝那个无限的爱，信实的爱，就是当我们不是当我们乖的时候他爱我们，他不我们不乖的时候背义的时候他爱我们，我们不愿生他的，所以呢，我们上帝是这样子，这一生当中看过我们大小世界上都供应他们的基本的需要，保护他们。所以我们从实际上这个故事当中看到神的爱是在那里的。当第六节说他们经过以东的地方啊，那么和那个西实本的地方的时候，他们做什么？看到他们有足够28节哈，以实地的地方。后来，当他们看到他们能够有钱呢，有钱向那些居民购买他们所需要的粮食和水，足够证明了在这个旷野地里面，我也不要知道他钱从哪里来，但是如果他们能够继续生存，继续有能够有谋生的技能，不只有生产来换取钱，是吗？不是在38年当中他们在旷野边设立他们自己的银行印钞票，乃是神的供应，是有余，能够他们没有的时候他们能够用钱来上本地拿东西。所以你看到这段时神的供应是多么的丰足。对于那些你知道在这个日期当中，那个悲衣神不愿意进入迦南地，神说他也不能够进去的，他们好活着的。那么这些人呢，他也应当有理由去感恩，因为上帝没有撇弃他们，虽然上帝不允许他们进迦南地，但是在地上的日子上帝还是量给他们的，地上的日子神还是供应他们所需要，他们应该懂得感恩。所以今天我们的背诵经文就是耶利米书第三章的哀歌书第三章的22到23节，我们不致灭亡是出于上帝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致断绝，每一个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是吗，弟兄姐妹？我们每一天都经历到这样子，当我们 我们好我们坏每一天早晨我们都要感恩，直到我们懂得回转，每一天神都给我们有机会更加去靠近他的。这是上帝，这是我们的上帝，他没有以我们对待他那种方式来对待我们，否则若是是的话呢，我们就早就被掉漆了，是吗？我们没有，这是证明神的怜悯。再夸这个是一个是跨时空的宣言，对当日的以色列人是真的，对今天对我们这些属神的儿女也是一个恩典，也是一个恩典，也包括你还没有信主以前，神还是一直给你有机会回头，直到今天你成为他的儿女坐在这里，这是神的恩典。所以现在我们看过神是蛮有怜悯的，上帝也蛮有宽容的。那现在我们看第三个，就是第二章的第五节第九节和十九节，上帝是一个公义的神，这个恩慈的上帝带着他的女儿孩子们，时候够了，不要再绕圈子了，你们要往前走了，他就带着他的儿女们走一条新的路来进入应许地。我们记得38年前，如果大家不知道那个圣经的地理的名字，就像今天的以色列哈，以色列当年他们就是以色列的那个西南边那个地方，迦斯底要进入迦南，他们不肯，那么神就要他们往南走，就是到这西尔山，兜了38年。那么现在呢，上帝吩咐他们要从西尔山又重新往北走，但是呢，这次不是像以前那个以色列的那个西南边进入，他们要往北走，靠近以色列的东边约旦河那里过河，一个新的路，这个是新的路，要他们经，但是要走这个新的路的当中呢，他们要经过一连串的城邦，这些城邦的居民开守的都是以那个以色列人他们的血缘有关系的，这些城邦也是刚刚成立不久的日子。住在西尔地方呢，首当其冲第一个地方就是以东的地方，我们都是知道以东的以东人是雅各的长兄以扫的后代，他是以色列人的关系最贴近的。那么跟着呢，再往北走的时候就是摩阿跟那个亚门人，他是谁啊？他是亚伯拉罕的侄儿罗德，他的后代。那么这新代的以色列人，他从他们的反应，我们看到他们是远比他们的父执辈听从上帝的话。当上帝吩咐他们，你们不能够对以东人第五节，摩阿人第九节，阿门人十九节的居民发动任何的战役，不要在那里打仗，要和平的经过，所以他们就特别的留心去遵从。可见到我们的上帝哈，在这件事情上我们看到很特别，为什么他们吩咐他们就往北就北了，是吗？还要教导他们怎么样对待当地的人，不可以跟他打仗，就不可以杀任何人，不可以占任何的土地。那我们看到上帝他看到一件很真实的一个历史背景，今天也是一样，上帝呢，他不仅对希伯来人他有宽容，上帝对别的民族也是一样的，也是以色列不是唯一被上帝眷顾的 的民族，上帝也不是单单只是属于以色列的。他拣选以色列是因为在他的民族身上他有个特别的计划，但是他们不应该妄想，妄想就是上帝只是眷顾他们，他们就可以为所欲为，不可以，有求必应，不应不会的。以东、摩阿、亚门在那时候他们没有表示他们愿意相信认识希伯来人亚伯拉罕的神，但是上帝却给他们时间，给他们机会。在创世纪我们看到，另外我们看到神是换他是他的在那个创世纪第十八章那里，我们看到一个十八章二十节到三十八节是有关上帝对亚伯拉罕一个对话，有关于他要灭绝那个索多玛和俄摩那两个城的故事。因为原因是说，上帝告诉亚伯拉罕，因为索多玛和俄摩那他们的罪甚重，非常严重，所以亚伯拉罕就立刻来跟神对话了，就是希望能够为这两个城的居民向上帝求情。从五十个人一直这样的，最后呢上帝还同意，就是说如果我在那两个城里面看到有十个异人，我就不灭绝这两个城，大家就同意了，是吗？所以在这个事情上面呢，亚伯拉罕呢立刻就承认说，耶和华是审判全地的主，因此呢他就定义去行公义。所以就是神的公义的事情，刚才我们看到他公义就是说呢，这些地方是有些地方是属于他给以色列人，有些地方他们不可以碰，因为神是应许的，神是信实可靠的。公义的神今天也是一样，在今天他对着这些新的一代的子民，他要认识他，我是公义的神，神的公义不是人的公义，神的公义在这里我们看到他将某个地区已经给了以东人、摩押人、亚门人、以色列人不能够占据，况且神告诉我，我要划这些，我要划给你们的地方还在前面，还在前面。不要以为你们今天有军队常常能够在我同在，你就到处去占据地方，不可以。你们的地方还在前面，不可以妄想今天就得到。所以这个就是神的公义。但我们看到三个事情关于上帝，一个他是有怜悯的神，在我们今天生活当中，上帝也是怜悯的神，他对我们也是一个宽容的神。第三，他也是一个公义的神。那第四点，我们看到呢，上帝也是一个大有能力的神。那么这个是现在这也是在第二章里面，上帝对于他们说清楚了，这三个地方的人，你们不可以攻击他们，以后呢他就拒绝，接着呢就是保证，就说呢你再往前走，那个地方是属于西实本王跟巴山王他们拥有的土地，这个土地我必会交给你们的。我们在过去看到在神他这样子去做，他愿这个把这个地方交给他们啊，若是那个投影的，我们可以看到今天投影出来的经文哈，第十节跟十二节，等下投影的同工也替我打出二十节跟二十三节。从这两节的经文呢，我们看到过去呢，其实上帝也同样曾经同样的把这原居民赶走，让新的民族搬进来的。这些来占据的新民族其实呢 第十节跟十一节，新搬来的民族是谁啊？是摩阿人，摩阿人那些地方，摩阿人。那么跟住的十二节是以东人，二十到二十二节是亚门人，还有二十三是加斐托人。那么现在上帝就说，当神愿意给的地方给亚伯拉罕的给的罗德的后代，也给以东的后代，神给他们地的时候，他就把当地人把他赶走灭绝。上帝是做的为是这样子的，他现在也会将要为这以色列人做同样的东西，但是他们要小心他的指示，因为有些地方上帝是给他们得到，有些他不允许他们得到。目的是什么呢？二十五节说，从今起我要使天下万民听见你的声音都惊恐惧怕，是因为你们发颤伤动。我们看到这句话呢，对于当地的人来说呢，是很不同的。因为你知道38年前他的父亲们听到他12个探子进入迦南地回来，把当地同一个当地的人啊告诉他们，那么哦又高大，城又高又坚固，我们好像蚱蜢一样，那地方进去我们就成为我们的坟墓，就是我们会死定的。上面为的当地的居民怕得要死，但是今天呢，上帝告诉我们呢，这些敌人呢，他们为你们来的时候，他们听到你们的那个军队，你们打仗的方式，你们还没有来以前，我的心，他们的心已经什么？已经融化了。这个很相反的一个应许，这个完全应许。所以在这个事情，我们看到上帝他是蛮有大能的，他应许他必做了做成。当天这两群的以色列人，一个38年的他们父亲那一代，跟这一代的不同的地方，就是他们自己的思维，他们怎么样想，他们就怎么样相信。他们心眼要怎么样看到什么东西，他们就相信什么。但是这个对他们说话的上帝没有改变，38年前所说的话跟38年以后说的话一样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也是一样。为什么神的话对一些人讲话的时候，他们就蛮有信心去相信接受，为什么有些人听了以后心里更加担忧，更加不可能？问题就是我们自己的思维，许多时候我们献祭了上帝他能够做什么，这个不同的地方。好了，我们看了那个上帝是蛮有怜悯，神是宽容的，他是公义的，有大有能力的。最后我们看到上帝是一个至高无上的神。我们这个故事呢，我们看到狮吼王当一些以色列的摩西他们派人进去跟他们讲话的时候，是很友善，要求你让我们过去，你就把粮食跟水卖给我们。但是狮吼王他就拒绝他们，摩西说，因为上帝要使他的心里刚硬，性情顽梗。那么我们就想，是否上帝是这样子去做，好像他没有自由是吗？好像上帝好像预备一些的演员啊，要他要做这事情能够好使到以色列人能够进来。不是的， 因为我们知道人的身心的刚硬，通常他本来他就自己不拒绝能够相信神的话，他不愿意去顺从神的心意。我们看到上帝很时候他做的事情，他是一个掌管人类历史的神，好像他出埃及的时候一样，当上帝要把摩西叫摩西到以色列埃及王说，你要让我的使民的子民离开埃及来敬拜我。埃及王他开始说，说你的上帝是谁啊？就好像因为上帝 的埃及人，他们对看自己的王是一个神，当神来拜的。当一个神来找我，另外神跟我说话的时候，我要知道你的力量是怎么样，你是比我厉害吗？是吗？但是当那个埃及王坚持不愿意相信希伯来一个神所说的话的时候，上帝就任凭他自己的不信，就继续呢跟，虽然这个灾难越来越严重的时候，灾难开始的时灾开始的时候是天灾自然的灾，跟着的第五灾以后就是这个关于人身体受伤了，受损害了，但是他越来严重的时候他就越来越信任，人是这样子的。那么所以呢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呢，上帝要做的事情他允许的做事情，不在乎我们自己能不能够做，而是在乎他自己是谁，没有一个人能够阻挡他的，没有人能够阻挡他的。我们看到一个他最高的命令是什么呢？我们看到这个第二章三十四节，我要特别提出来要谈一谈。三十四节，那里告诉我们，就是说我们夺去了他一切诚意，将有人烟的歌城，连女人带孩子尽都毁灭，没有留下一个。有些弟兄姐妹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呢，他就觉得哇，上帝是有至高的权力。那么他还吩咐他们要把所有的那么叫无辜的男女跟孩童一起灭绝。这个问题通常我们不觉得很难，很困难的问题是吗？上帝为什么那么残忍，会杀那么多人？但是圣经呢里面我们可以找到一些的解答的理由。第一个理由呢，就是呢我们看到呢这一个描写所记载的是以色列一个特别的情况。但是呢我们是以色列的历史当中一个很特别的时期。以色列人也不能够公认就是说它是一个特别的国家，就可以做这样子去做，是神允许的。 OK， 那这个我们也不能够用这个词口，就是说呢，那么圣经允许这样子的时候，我们对凡是对基督教信仰不同意的，我们就把这个地方全部杀掉，不能够完全杀掉，做止口，占据他的领土。这个命令呢，是以色列早期历史当中一段很特别的时期，但是也没有给后来的人如此去之自由的。神是不喜悦征战，好像你看看那个大卫王，他一生都是一个勇士是吗？大卫王他一生到年老都是打仗的，但是他计划要为神预备很多的材料，要建圣殿的时候，神不允许他建。他儿子也承认说，因为他参与多次的战争，上帝不允许他见证圣殿，因为他的手太多血腥了，上帝不允许，也是留在他的儿子所罗门去做的。那么第二原因呢，我们注意到呢， 拥有一个土地呢，不是人，拥有土地这个权柄是属于神的权柄。我们看到至少在那个亚伯罕的时代，上帝已经清楚说明他要让他的这他的子民住在这个地上。以色列那个故事，他跟罗德分手的事情嘛，罗德要往南到约旦河肥沃的地方，是吗？但是亚伯兰留在神要他们住的地方，然后神告诉这个是创世纪十三章14-17节，上帝叫亚伯拉罕你往东往那个往北往南看，你所看到的地方，把你看到的地方，你走过的地方我都给你，我要把这地方赐给你。为什么不往东往西的东就是约旦河，西边就是海，所以就东真的北跟南是吧？以色列现在北跟南是吧？应许地，你看到的地方，这个地方都是我给你的，上帝是有。所以呢，告诉我一件事情，上帝的应许在他后代就拿到这个应许地。那么所以呢，我们看到我们所信的上帝，他不仅是一个造物主，他也是世界的主，他也是世界的管理人，他有他的权柄，照着他的心意将任何一块地赐给谁。还有他若神如果不将那个迦南人赶走，以色列人来的时候就不能够居住在里面。这是第二点，上帝是那个土地的拥有者。第三，我们看到圣经呢，看到这一次的征服，这个征服迦南，看为是一个律法的程序，律法的什么？一个 legal procedure， 律法的程序。在我们看到创世纪呢，在第18章25节，刚才我们提过，上帝因为索多玛、俄摩拉犯了令人震惊的那个心变的行为，就把这两个城的居民全部毁灭。上帝说亚伯拉罕就那个时候称上帝是一个审判传递的主。现在迦南人也落在同样的下场，因为他们呢，那个时候迦南人是极其不道德 的子民，他们借着宗教的名义来光天化日之下用这个嫖妓的形式来敬拜他们的神，而且男女苟合，还有将孩子献给神，活生生的把他烧，他们烧死。而且在这个时在创世纪的15章15-16节，上帝说我还要给他们时间，给他们时间要悔改，离开那些奸淫的敬拜和惨无人道的习俗。那时候他告诉亚伯拉罕，他说摩押人的罪孽亚摩利人的罪孽在当时还没有满盈。这是记载是利未记的18章24-28节，就是上帝说他们的罪是极严重，但是还没有到那个满盈，就是在受惩罚的时候，我要给他们机会悔改。那么这些人呢，他们的后代也是，他们这些都是迦南人，他们的罪孽呢，当以色列进去的时候，他们已经说，上帝说在那个利未记18章来说，上帝要不怎么样呢，上帝我要把这个作恶多端的居民吐出来，把它吐出来，吐出来就是把它不能够在地上再存活。几百年之后，上帝就时候到了，上帝就用 以色列人说为刑罚迦南人的工具。若是你继续有兴趣，你可以看挪亚的故事，利未未人的故事，他们的后来结果是怎么样。所以在利未记的18章27-28节，上帝不单单要说我要把迦南人从地上吐出来，还有呢，他也说他消灭迦南人的命令传递是一个很显明的警告。当一些以色列人他们搬进去迦南地以后，若他们犯同样的罪的时候，上帝是公义的，是圣洁的，是正直的，他们必会，以色列人啊，他们必会也会遭到同样的审判，免得他们沾污那地，因为地是上帝的。居民如果在上面沾污地的时候，上帝这圣洁神他有权把他们能够吐出来。他们，所以上帝说，如果是以色列人呢，你们如果你跟着迦南的那种的罪恶生活的时候，地也要把你们吐出来，像我吐出他们以前的国民一样，被赶逐出境。那我们看到以色列的结果是这样子，是吗？他们亡国灭绝，是不是？所以呢，还有第四个理由是这个做法呢是一种保护的措施。上帝知道晓得以色列人，如果他们进入迦南地与迦南人交往的时候，他们会发生什么事情呢？他们必会敬拜那个真神的信仰。不久呢，他们就对那个拜偶像那些事情呢有妥协，变得腐败。他们纯真的信仰在那个旷野地，他们一直守那个十诫啊，纯真的律法。他们不久呢，就因为融入了其他宗教的时候被沾污了。所以在上帝的计划当中，以色列人呢，他要是要永远要成为他的土特的器皿，应当遵守上帝的启示，要上周围的邻国，让他们认识以色列人的耶和华。这是神在以色列人身上的计划，也是今天救徒的计划。后来我们看到以色列呢没有完全遵守神的命令去消灭那个迦南的居民。我们看到你在读以色列那个旧约历史的时候，他们还剩下把它留作。那么这些渔民呢后来就给也上帝的子民留下无穷的后患。所以你明白神为什么这样子。所以这个历史不是只是以色列，过去一代居民如果在罪恶满盈，神就让另外一代来取代他们。所以在接触的时候，我们先看到上帝没有以我们对待他的方式来待我们，否则我们都会被丢弃了。所以每一天弟兄姐妹，神不改变，但是我们可以改变。神的道路是正直的，也不改变的，但是我们的道路要不停的更新，保持走在主的道路上面，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当我们经历到神管教的时候，无论多痛苦有多长，只要他使到我们在当中学习一个生命的功课，更认识他的本性，更按照他的本性走在这个讨神喜悦的生命。愿今天我们对主耶稣，我们的上帝，他是蛮有怜悯的，他是宽容的，他也是公义的，他也是大能的，他也是至高无上的。人不能够改变他的旨意，人只是要传着，我们只能够 传这个这个东这个，因为神他是谁，这应当成为我们做事情生活的动机的保障的动力，也是成为我们为什么我们爱我们爱我们的神，为什么我要遵守的话，为什么我要献上自己为主而活。每一天新的一天是他给我们的，如果他不给，明天今天晚上你上床，明天你不能那个鞋子你不能够再穿回去，都是恩典。愿主他的本心让我们更成为陶主神喜悦的儿女。我们来做祷告。天父啊，我们感谢你，你多么爱我们啊，我们实在多么的福气。愿圣灵常常提醒，在不同的层面当中，当我们纪念到主你的本心，让我们爱你不是出于恐惧，乃是因为你是谁，让我们成为一个真正的明白是怎么样过一个在面前过这个金钱的人，好叫我们的生命能够影响到我们的孩子们，我们的下一代，也影响到坐在我们旁边的弟兄姊妹。祷告奉你的儿子耶稣基督名求，阿们。